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1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俄乌战争已经2年啦，喺入侵乌克兰嘅时候，普京想要嘅系喺3日或者几个礼拜之内就拿下，但系而家佢连3年能够拿下嘅妄想都唔敢提啦。早前就有未经核实嘅消息人士透露，普京告诉习近平，战争将会至少持续5年。10几日之前，乌军失守咗长期坚守嘅阵地，乌克兰东部城市阿夫迪夫卡。传出嘅消息系乌军喺撤退过程当中损失惨重，其实俄军亦都付出咗相当大嘅代价。随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西方讲咗一啲说话，佢讲咗乜嘢重点？对未来战力嘅布局又有咩影响呢？30年前承诺乌克兰领土完整同政治独立嘅美国、英国同俄罗斯，其中普京撕毁承诺发动侵略，美国同英国又会唔会信守承诺呢？因此受到威胁嘅整个欧洲民主国家可能采取乜嘢措施？专家又点样观察呢？请睇跟住落嚟嘅报道。俄乌战争打咗2年之际，今个礼拜一2月26号喺一场欧洲领袖讨论呢一场战争嘅一个会议当中，法国总统马克龙抛出咗一个震撼弹。佢话不仅仅系针对乌克兰，俄国正在更广泛地展露挑衅嘅态度，为咗确保欧洲安全，必须阻止俄罗斯战胜乌克兰。佢强调，虽然西方对于派出地面部队到乌克兰呢一件事，各方冇共识，但系不应该排除任何选项。如果出兵乌克兰，亦即系正面同俄罗斯为敌啦，使事态升级到全面对俄国开战，应该并非目前欧美国家以及北约希望睇到噶。所以马克龙提出讨论嘅话题冇引起共识。德国总理索尔茨话，要明确地防止事态升级到北约同俄国之间爆发战争。多国领袖嘅发言人纷纷发出声明，意大利总理府发声明话，2年以嚟，全体盟国都团结一致支持基辅，呢一种支持并不包括欧洲或者北约国家出兵乌克兰。27号，捷克总理费亚拉同波兰总理图斯克会面时话，我认为我哋不需要开辟其他嘅方法或者道路。马克龙警告话，这个系一场欧洲战争，这个系我哋嘅土地同我哋嘅大陆。未来几年，俄罗斯可能会喺乌克兰以外嘅地区发动攻击，威胁整个欧洲嘅安全。美国亦都冇同意出兵乌克兰，扩大战争不能普遍受到认同。咁样应该如何帮助乌军，同时彻底咁让俄罗斯不能再威胁整个欧洲？以下嘅消息让人耳目一新。纽约时报27号报道，华盛顿同基辅之间嘅情报伙伴关系系乌克兰自卫能力嘅关键。中央情报局同其他美国情报机构为针对性嘅飞弹袭击提供情报，追踪俄罗斯军队嘅动向，为间谍网络提供支援。而家乌克兰已经系华盛顿对抗克里姆林宫最重要嘅情报合作伙伴之一。据报道，呢一种伙伴关系喺10年前就开始生根发芽，到咗大约2016年1月份，中情局开始训练一支名为2245部队嘅乌克兰精英突击队。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 HUR 以拦截到嘅俄罗斯军事通讯作为交换，逐渐地 HUR 同中情局开始咗一场真正意义上嘅合作。报道话，喺乌克兰茂密嘅森林里面建立嘅监听站系中情局100%资助支持嘅间谍基地网络嘅一部分。沿住俄罗斯边境有12个秘密地点，近年喺度继续扩大增加。俄国发动侵略战争之后，地下掩体或者称为地堡，取代咗被摧毁嘅指挥中心。那个系乌军嘅秘密神经中枢，设置咗通讯设备同庞大嘅电脑伺服器。乌克兰士兵喺里头跟踪俄罗斯嘅间谍卫星，窃听俄罗斯指挥官之间嘅对话，监视无人机穿过俄国嘅防空系统，飞往俄罗斯嘅城市去炸毁目标。一名前美国官员话，乌克兰人想要鱼，但出于政策原因，我哋无法提供嗰条鱼，但是我哋好乐意教佢哋如何捕鱼，并提供飞钓装备。鱼指嘅系帮助乌克兰获得对抗俄罗斯嘅情报。 报道当中一个重要嘅细节话，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前指挥官孔德拉替乌克话，对俄罗斯人嚟讲，允许自己被美国人招募，绝对系最严重嘅背叛同叛国行为。但系被乌克兰人招募，只不过系朋友之间饮啤酒倾下偈，呢个系中情局同 HUR 展开合作嘅原因之一。川普担任总统期间，双方嘅伙伴关系得到加强，系统性地成长起嚟，合作嘅领域不断扩大，规模亦都变得更大，以至于令中情局同其他同样致力于打击俄罗斯嘅欧洲情报机构复制呢一种关系。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 HUR、荷兰情报部门以及其他机构嘅代表喺一次秘密会议上同意分享更多情报，形成咗一个针对俄罗斯嘅秘密联盟，而乌克兰人系其中嘅重要成员。2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喺基辅举行嘅记者会上透露，乌军有一个新嘅对俄展开反攻嘅明确计划，但系不能够公开透露细节。呢一个计划同管理层更换有关。8号，塞尔斯基被任命为乌军武装部队嘅新任总司令，接替扎卢日内。泽连斯基话，因为信息可能被泄露，将会准备不同嘅几个计划。早前佢曾经表示，去年基辅发动反攻嘅计划被泄密，喺行动开始前就到咗克里姆林宫嘅办公桌上。乌克兰战略工业部长奥列克桑德尔卡米森表示，去年乌克兰嘅武器生产翻咗3倍，目前乌克兰有500间公司投入军工生产，100间国营公司同400间私人公司。乌克兰计划喺今年大幅增加弹药嘅生产。事实上，乌军正面临住极为严峻嘅挑战，同俄军对峙长达将近1000公里嘅前线，兵力同弹药明显不足。乌军前线嘅炮兵指挥官为咗节省炮弹，而家只能够喺发现咗俄军高价值目标之后，先至会下令开火。今个月24号，俄乌战争2周年当日，在庄严肃穆的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米哈伊利夫斯卡广场上，泽连斯基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比利时首相德克罗、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一起走过布满阵亡士兵照片的纪念墙，向被俄罗斯入侵战争当中的死难者献花。综合传媒报道，在基辅举行的7国集团视像会议上，泽连斯基呼吁西方盟友提供军火援助。他说，你们清楚我们需要拿什么来保护我们的天空，强化我们的陆军，支持我们不断成功的海上行动。你们清楚我们必须及时地得到你们的军事援助，才能够战胜强敌。当日在靠近基辅的霍斯托梅尔安东诺夫机场的纪念活动当中，面对重重困难的泽连斯基仍然表示，独立这个词将会永远同乌克兰相伴。他说，我们为祖国而战，在我们生命当中的730日里面，我们为他而战，我们将会取得胜利，那个将会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日。普京必须丧失一切，就好像他在这座机场所丧失的那样。到访的领导人站在泽连斯基身边，展现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俄军发动战争之后，先头部队企图占领上述这座机场，乌军顽强奋战，最终获胜，俄军被逼得屈辱撤退，亦都预示了俄罗斯企图快速占领基辅的计划破灭。当日，意大利和加拿大同乌克兰签署了10年防御协定。加拿大保证今年向乌克兰提供22亿5千万美元的财政和军事支持。当时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新的军事援助包括对装甲集团军的大力支持，这个是加拿大的优势所在，让我们能够继续在我们的联盟伙伴当中展示领导力，并支持空军联盟。冯德莱恩宣布，3月份欧盟将会向基辅资助45亿欧元，这个是27个成员国2月批准500亿欧元援助计划的第一笔付款。2022年2月，俄罗斯突然对乌克兰发动侵略，当时普京宣称是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战争之初，泽连斯基没有接受西方给出的帮助，自己和一家人逃亡海外，而是在基辅的大街上和乌克兰重要高层向国际自拍了一段影片，说他们将会坚定守护自己的国土。 泽连斯基话：大家晚上好，党嘅领袖喺呢一度，总统府负责人喺呢一度，总理喺呢一度，总统顾问喺呢一度，总统亦都喺呢一度，我哋全部都喺度，我哋嘅军队喺呢一度，我哋嘅公民喺呢一度，捍卫我哋嘅独立，荣耀归于乌克兰嘅捍卫者，荣耀归于乌克兰。此后，泽连斯基经常马不停蹄咁穿梭喺各国或者大型嘅国际会议上，请求支援乌克兰所需要嘅战力。当时西方低估咗乌克兰保卫国家国土嘅决心，去年以嚟，西方更加低估咗普京利用战争巩固自己嘅地位，残酷地以人海战术牺牲俄罗斯军人嘅生命同军备优势，再加上北韩及背后中共支持咗充足嘅弹药，得以维持长期嘅侵略能力。稍早时22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向自由欧洲电台表示，大家要搞清楚，这个是俄国非法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早已经公然违反国际法。根据国际法规定，乌克兰有权自卫，当然包括攻击乌克兰境外的俄国军事目标，乌克兰有权这样做来保护自己。这个是俄罗斯在2022年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北约首次明确表示，乌克兰有权依据国际法攻击境外的俄国军方单位。几个月以来，乌克兰大量使用无人机同长程飞弹攻击俄国境内的基础设施、军事目标，包括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军油库，然后莫斯科当局谴责是乌克兰做的。这样，斯托尔滕贝格而家是否正式答复了俄罗斯北约的立场呢？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兼所长苏子云向本台分析，北约秘书长的讲法，他是依照联合国宪章，国家有权自卫。第二，过去两年间，乌克兰是采取比较静态的自卫方法，亦即是被动的防卫，只针对自己国土境内的俄军进行反击。苏子云话：，咁而家斯托尔滕贝格的讲法，就等于是一个主动防卫了，亦即是源头打击。这个在防卫权里面的确是存在的，这个是 social attack， 而且在国际法的认知上，第一枪就是第一击是由俄国开启的，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乌克兰采取第二击，打击敌方境内的威胁目标是合理的法律，还有有它的正当性。这个等于是对乌克兰取得进一步的长程武器开了绿灯。之前包括海马斯飞弹，美国冇提供乌克兰最大射程500公里的炮兵飞弹，就是希望乌克兰采取被动防卫的姿态，俄国可以自制。而家的情况是，俄国不仅冇自制，而且可能仲会持续咁攻击落去。所以斯托尔滕贝格这个讲法，应该是代表北约内部有经过讨论。是时候让乌克兰拥有长程的反击武器，如此才可以更有效地抵消俄国的威胁了。同一日22号，泽连斯基接受了美国放肆电视台的采访，地点在乌克兰距离俄军阵地不到2英里，富皮扬斯克的一个被炸毁的建筑物里头。在回答冇美国支持乌克兰会点样的时候，泽连斯基开口请美国支援300公里射程的 ATACMS。在此之前，美国同欧洲国家担心俄乌战争升级，一直拒绝提供俾乌克兰远程地对地导弹。泽连斯基话：，咁样冇美国国会嘅支持，乌克兰仲能够生存咩？当然能够，但系唔系我哋所有人。如果了解呢一个代价，如果世界已经准备好接受呢一个代价，好噶，你哋就会睇到结局。但系个悲剧，将会系我哋所有人嘅悲剧。不仅是乌克兰的，亦是整个欧洲的，而且你们会看到俄军他们会继续前进，普京绝不会停留，绝不会停止，他将会穿越东欧，因为这个就是他想要的。泽连斯基说，我们需要远程武器。前一日，我同拜登以及美国国会讨论了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明白，300公里射程的 ATACMS 会对我们的帮助很大。苏子云分析，北约秘书长都已经开口话乌克兰有权反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持续提供更多的海马斯炮兵火箭，就是陆军的战术飞弹，可能机会就会大为提高了。去年10月17号，泽连斯基证实，乌军首次使用美国提供的 MGM-140 陆军战术飞弹系统飞弹，攻击卢甘斯克、别尔江斯克这两个被俄军占领的城市里面的两座机场。 乌克兰军民媒体防务快报报道话，如果乌军收到有条件嘅100枚呢一类导弹，仍然不能改变局势，必须系几百枚 ATACMS。苏志云话，不管系炮兵、飞弹定系其他武器，总括嚟讲就系对俄军嘅重心区域嘅打击，亦即系对俄军或者前线后方嘅打击。海马斯飞弹只系其中之一。第二个包括旧年讲过嘅英国提供嘅暴风影巡航导弹，佢亦都系可以打击500公里左右。所以呢个整个战略嘅构想就系、是，我就打击你后方嘅补给点、弹药库等等，让你后方无法向前线支援。咁样我前线部队反攻嘅时候，先至可以推倒你嘅前线部队。所以唔使局限喺海马斯上面，而系各种嘅巡航飞弹或者系长程武器，乌克兰就有好大机会可以获得啦。只要可以取得呢一种长程武器，就可以好似全垒打一样，就直接打爆观众席，就唔使喺前线呢度同你一刀一枪咁夺取啦，就系、是、釜底抽薪，将后方嘅油料弹药都打爆，前线得唔到补给，咁当然就瓦解啦。18号，拜登告诉传媒话，我今日下昼同泽连斯基通过话，让佢知道我有信心，我哋将会获得嗰一笔款项。23号，拜登发声明话，美国政府将会对超过500个实体及个人实施新制裁，咁样将会确保普京为佢喺海外侵略、喺国内镇压付出更惨重嘅代价。由美国领导嘅史无前例嘅全球50个联盟支持乌克兰，仍然致力于向乌克兰提供重要援助，并且追究俄罗斯对佢侵略行为嘅责任。拜登呼吁美国国会议员为乌克兰提供更多支持。一笔高达600亿美元对乌克兰嘅军援计划喺美国国会受到阻碍。此外，近日欧盟批准第13轮制裁计划，禁止近200个支持俄罗斯战争嘅实体及个人进入欧盟。欧盟呢一项新制裁，仲首次锁定对俄罗斯战争提供支持嘅中国公司，有3间中企被欧盟列入禁止交易黑名单。26号，乌克兰军方发言人利霍维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从拉斯托奇基尼村撤军，以沿住奥尔利夫卡、托南克、帕迪奇构筑防御阵线。此前17号，喺俄军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之下，乌军由于弹药同武器装备不足，不得不从乌东重镇阿夫迪夫卡撤军。亦都因此，俄军部队向前推进，得以占领拉斯托奇基尼村。阿夫迪夫卡可以话大部分都已经被炸毁，但系从俄罗斯2014年入侵以嚟，这个城镇一直系乌克兰坚决抗俄嘅象征。苏子云分析，阿夫迪夫卡失守嘅原因应该在于乌克兰部队喺度进行整顿，第二个系俄军集结大规模嘅兵力造成局部优势，真正嘅原因系政治因素，亦即系普京佢要竞选连任，所以佢喺战场上要夺得一个胜利。乌克兰嘅参谋本部就决定做一个战术型嘅撤退，免得同俄国喺嗰度消耗兵力。呢一种战术嘅撤退，象征咗后续嘅战略反攻，因为要先保存实力，集结兵力。所以喺呢个当下，我再俾你长程嘅武器，咁当然更为有利啦。所以而家嘅情况就系乌克兰同北约应该达成某种默契，就系需要从前线嘅后方瓦解俄军嘅支持、物流同呢一啲后勤嘅补给，先至可以喺前线取得胜利。所以先至会有今日嘅呢一个所谓嘅长程反击武器，可能就系开绿灯。喺呢一种情况下，如果乌克兰喺今年真系可以获得比较足量嘅长程武器，亦都包括 F-16，亦都会上战场，咁就会改变战场嘅样貌啦。苏志文指出，因为目前无论系标枪飞弹、刺针飞弹或者系小型无人机，都只系短程嘅防卫武器，只能够攻击大约5公里距离嘅目标。喺前线打仗就系一种消耗战。苏志文话，所以呢一啲长程武器就会变成侵略性反攻嘅要角啦，将你后方嘅仓库等等摧毁咗，前线就会崩溃。咁如果真系取得呢一啲武器嘅话，我谂至少乌克兰获胜嘅几率就会大为提高啦，就可以让欧洲呢一场战争可以画下一个休止符。好似棒球一样，目前乌克兰手上嘅武器大部分系短打，只能够抢一垒、抢二垒。 咁俾咗长程武器就系全垒打，一次可能可以攞两分三分，亦都好似篮球场上面噶。乌克兰而家手边嘅武器就系篮底嘅拦截、篮底嘅进攻。咁而家有咗三分球，就可以发挥更大嘅效果啦。所以先至会话系大杀器。数字云分析，西方人因为俄乌战争而警觉到，以往片面地要以对话嚟改变呢一啲威权国家系不切实际噶。所以俄国入侵乌克兰，亦都让西方认知到中共可能会喺台海采取类似嘅军事行动。所以俄乌战争团结咗西方嘅民主国家，而台海问题不太相同，因为乌克兰同俄罗斯系地面接触，比较容易入侵。苏子云话喺台海系海空战场为主。所以是比较容易防守的一个战场形势，所以我想北约会协同美国等等强化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这个在整个政治战略上等于是给北京出了一个难题，因为北约的战略文件亦都指称北京是主要的一个挑战者，不管是核武器或者是网络攻击的威胁都是。亦都可以睇到一啲特别嘅信号，包括英国就公开咁支持台湾，甚至提供台湾潜舰嘅组件。英国亦都表示将会重返亚太，派遣航空母舰进行巡逻。再嚟就系台海嘅位置，其实对欧洲嚟讲亦都好重要，因为东北亚同欧洲嘅航线占咗全球嘅26%，所以呢一个部分台海某个程度可能会比乌克兰嚟得重要。咁北约嘅战略态度就好清楚啦，就系将北京定调为主要嘅挑战者，咁对印太区域可能会有更多国家参与，包括德国亦都决定派遣海军参与印太事务。所以如果北京想要军事冒险行动嘅话，我谂佢失败嘅几率会好高。观众朋友，目前俄罗斯仲控制住乌克兰大约四分之一嘅领土，即将到来嘅春季或者到咗5月。乌克兰空军对 F-16 战机嘅训练成熟咗，甚至加上国际支援嘅长程火炮到位之后，俄乌战争展开新篇章嘅情势可能就不远啦。我哋亦都将会持续关注。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